50年前，美国运动员踏上中国国土，火热的乒乓友谊赛为美中关系解冻。50年之后，美国国内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不断，美中关系雪上加霜。事过境迁，是美中关系一如既往是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纠葛。50年前，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那年的4月4日，19岁的美国乒乓队员科恩因为误了前往体育馆的班车而登上了中国队的大巴车，但车上一片安静，没人敢跟这个球衣上面印住 USA 的美国人讲话。任何跟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都会被视为卖国贼、叛徒、间谍。目前已故的中国乒乓传奇庄则栋在2008年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回忆当时车上面的情况，但是几分钟的安静之后，庄则栋决定上前打招呼。他从他的包里面掏出了一块杭州的积金送给科恩，并且通过翻译跟科恩说，虽然美国政府同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送这块丝巾见证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中国队大巴抵达体育馆之后，两人面带笑容握手的瞬间，被等候在那里的日本记者捕捉到了。第二日，照片登上日本各大媒体的头版，美联社等世界媒体亦都立刻转载。根据不少媒体的报道，照片亦都登上了专供中国高层参考资料。毛泽东得知消息之后说，这个庄则栋不单止球打得好，还会扮外交。紧接着就在世乒赛闭幕前夕，美国乒乓球队突然收到来自中国乒乓球队发来的访华的邀请。在4月10日，再有9名美国乒乓球队、4名美国记者和2名随行家属的飞机降落在英属的香港。伴随着响亮的东方红的音乐，15名美国人步行穿过大桥，从香港进入中国境内。8日的红毡式的访问、红毡式的待遇，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4月28日举行的一场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的网络研讨会上面，朱迪·霍尔弗罗斯特回忆说，那年15岁的他是美国代表队之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访问中国的决定就是先获得父母的批准，他随队访问了长城和故宫等著名的景点，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宴会，还受到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招待，一起观赏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美国队员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和中国乒乓选手举行友谊赛。霍尔弗罗斯特表示，虽然当时中国乒乓选手的球技远超美国的队员，打了4场球的他还是赢了3场，他说这些在当时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正是著书研究上个世纪70年代美中间这一段外交历史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米维德对美国之音说，当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亲自下令要求中国乒乓选手遵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对于霍尔弗罗斯特来讲，最令到他难忘的记忆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和周恩来握手，美联社镜头记录下的一刹间，霍尔弗罗斯特回国之后才得知自己和周恩来握手的画面早已经登遍美国各大的媒体。50年前的4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乒乓代表团的周恩来对霍尔弗罗斯特、海恩等一行美国运动员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关系上面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他相信彼此友谊的这个新的开端必将受到两国多数人的支持。那次会见结束之后没多久，美国总统尼克松随即宣布取消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旅行和贸易方面的禁令。同年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次年2月，尼克松总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美中两国在上海签署联合外交公布、上海公布，美中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成为1979年美中两国正式建交的重要的铺垫。 李克松总统结束访华之后不到两个月，他在白宫玫瑰园接见应邀来访的中国乒乓代表队。美国公众对中国代表队团的来访反应热烈，大批美国民众买票观看美中乒乓球的友谊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正是那次中国代表团回访的主要的促成者。美国前驻上海总领事史伯明曾经在1972年那场回访之中担任翻译，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场研讨会上面，他回忆说，当时街上的很多美国民众都对媒体表示，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乒乓选手访问美国，希望这些能够为两国人民带来和平。史伯明在研讨会上面表示，上世纪60年代末期，美中两国总体仍然是处于交恶的状态，但在美苏冷战背景之下，美中两国都想联手对方制衡苏联。早在乒乓外交开启之前，美国和中国就各自通过不同的方式向对方发出愿意改善关系的信号。从李克松在1969到1970年间放宽针对中国的旅行和贸易的限制，美中高层通过驻外使馆进行沟通，到了毛泽东在1970年国庆典礼当日将美国记者斯诺请上了天安门城楼等等。米维德对美国之音说，周恩来和李克松早在1970年就进行过几次高度机密的沟通，但双方接触的势头因为当时美国在缅甸的军事行动而被中国方面中断，而中国在1971年4月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访华的邀请，是美中两国在敌对20年之后关系解冻的首个重大的公开的迹象。米维德又说，美国乒乓球队的那次访华在很大程度上面是由中国最高领导层精心策划的，目的是向李克松以及美中两国人民发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领导人仍然有兴趣和美国对话。在他最近发表今日历史的文章之中，米维德表示，毛泽东对修复美中关系的热情远高于李克松。当时李克松虽然亦都有这个意向，但亦都害怕国内的政治的反弹。米维德亦都指出，美国乒乓队的那次访华在美国社会之间引起了轰动反应，公众对此抱有很高的热情，因此那次访问亦都令到李克松看到美中关系的改善，亦都在美国国内拥有广泛的民意的支持。米维德又说，虽然那次访华邀请是由毛泽东亲自拍板，周恩来亦都积极参与了被中国乒乓队前往日本参赛的决定，以创造中国队员和美国人接触的机会，但他们亦都不控制一切的，毕竟当时那些美国运动员对两国政府的政治考量一无所知，他们在日本和中国的行动亦都不受到任何一个政府的支配。他又说，如果没有好像科恩这样的美国球员的自发的行动，毛泽东的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如此，乒乓外交是北京重建美中关系的计划的一部分，而并非偶然。50年后的今日，距离2022北京冬奥开幕只是剩下9个月，但是现在美国国内一些政客和人权团体都在这里积极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以此在人权议题上面向中国政府施压。另外，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上个月进行的一次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是否抵制北京冬奥的问题上面意见几乎对半分裂，49%的美国人支持抵制，而近一半美国人46%表示反对。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对这些令到他觉得有趣又困惑的，就是那些曾经是因为在 NBA 在香港人权问题上面发表观点而对其施加惩罚的中国专员和官员，现在就说体育不应该成为政治相联系的平台，这两者应该完全是脱离联系。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时就是出于带有政治色彩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面对 NBA 进行了抵制，所以中国目前说你不能够因为政治问题抵制奥运会，这些是很奇怪的。而正如周恩来当年祝福中国运动员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中国外交史上体育和政治一直紧密纠缠，换言之就是周恩来要求将体育比赛的外交和政治价值置于比赛结果之上。米维德继续说， 馬爾德對美國之音說，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體育一直都在他的外交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和蘇聯、南斯拉夫、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體育交流被用於鞏固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到了20世紀70年代，乒乓外交開啟美中兩國的交流和接觸。1972年中國乒乓隊回訪美國之後，中國又在1973年迎來美國的游泳隊、跳水隊和大學籃球運動員。在1975年迎來美國田徑隊運動員，同樣中國亦都在1975年派遣自己的籃球隊訪美，並且接住在1976年和1977年派遣中國排球隊和足球隊訪美。米維德另外提到，中國亦都曾經在80年代通過網球外交和其他運動項目的交流發展，和韓國的關係為1992年兩國的正式建交做了墊背。而作為中國的一項奪得世界運動的運動，乒乓球一直都是中國重要的外交運動的工具。1959年在西德舉行的世界乒乓球賽上面，楊國權為中國奪得了首枚的世界金牌。毛澤東因此宣稱乒乓球是中國的精神核武器。除了將乒乓賽事作為與世界各國外交接觸的平台，中國亦都向世界各地派遣乒乓教練。中國乒乓教練至今仍然遍佈世界，培訓各國的乒乓選手。2008年北京夏奥会的成功举办，更是极致体现了体育在中国对外关系之中的重要作用。正如目前国际间通过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表达对中国在新疆和香港高压政策的不满，北京亦都不乏以体育作为媒介表达政治抗议的经历。米维德在他的2019年发表《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文章之中举例说，中国乒乓队在1972年的美国之行曾经被周恩来推迟，原因是台湾乒乓队访美的日期和中国队原定访问美国的日期重合了。米维德又写着说，中国通过推迟这次高调的访问是为了提醒华盛顿，中国反对同时以及台湾打交道的美国进行接触。北京发出的真正信号就是他期待华盛顿将官方外交承认从台北转到北京。而最近的例子就发生在2019年，北京因为休斯顿火箭队经理莫雷发推指持香港抗争而停播美国职业篮球联盟的赛事，并要求联盟解雇莫雷。NBC 总裁萧华拒绝对莫雷作出任何的惩罚，表示尊重莫雷的言论自由。他同时亦都表示理解中国民众在香港问题上面的观点和立场。米维德在他的文章之中肯定萧华对这件事的处理的方式。他在文里面介绍说，1972年中国乒乓队访美，他亦有少部分民众进行激烈的抗议，甚至有人向中国队员抌死老鼠，当时中国为此提出抗议，但美国主办方表示美国民众的合法行为不受到美国政府的控制。米维德又说，虽然美国政治的这个理念和当时正是处于文革时期的中国格格不入，但精通政治的中国官员亦都明白美国人讲的是真话，因此通常就口头上面表达不满，但正是事上一起照常办。米维德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是1978年中国威胁取消美国排球队的访华之旅，理由是美国队的教练持有以色列的护照，当时北京和以色列并没有任何的外交关系，两国直到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才建交，不过最后这位教练还是拿到了中国的签证。他又说，当时政治被卷入体育交流的时候，应对中国人抗议的最佳方式是承认中国人的观点以及其表达的权利，但是要坚持这样的逻辑亦都该适用于美国人。米维德在文中这样写着话的。而为纽约客撰写体育评论的路易沙托马斯就在他的2019年的一篇文章之中表示，体育运动的社会影响并不永远都是积极正面的，体育运动带来的凝聚力亦都令到它成为了威权政府青睐的公关的工具。从希特勒将奥运体作是展示法西斯式的海权主义的窗口，到了苏联发展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 托马斯在他的文中指出，拥有大团结效应的体育赛事成为了威权国家展示国力和操纵公共激情的机会。他说，很多人以为受于中国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将会迫使政府解放公民社会，改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待遇。相反，他大部分是向他其他专制政府凸显了这类活动的吸引力。他在文中之中是这样写着讲的。他又举例说，卡塔尔政府将会举办2022年足球世界杯，大批外来劳工正是为此兴建体育馆的工作，但是英国卫报调查发现，卡塔尔每年有数百名外来劳工死于中暑。国际特赦组织报告就说，很多建造世界杯场馆的工人并没有拿到工资。曾经代表美国队出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冬季两项国家队的选手克莱尔伊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13年前他在观看2008年奥运开幕式的时候，完全被前所未见的盛大场面所震撼。他表示毫不犹豫，2022年冬奥会的开幕式亦都将会是同样的精美的场面。但是风险就是一边进行了美丽的开幕式、完美的体育赛事等等，另一面被报道的那些针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害行为被掩饰起来，这个就是风险。他又说，所以对每个奥运会相关的人来讲，很重要的就是大家不应该忽略那个另外一面，不应该令到奥运会的情况遮蔽那个另外一面。他们需要以奥运为契机，将那些事件放在聚光灯之下，努力为那些受害者改善现状。当年亲征乒乓外交的几位嘉宾都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场研讨会上面表示，50年前在美中两国相互妖魔化，20年之后乒乓外交开启了人民交流，令到两国开始将对方人性化了。50年后的今日，美中关系再度冷却，多项民调显示，从政府到民间，美中两国对彼此的印象不断滑坡。霍尔弗罗斯特呼吁美中两国保持人民的交流，保持相互间的倾听和沟通。他在研讨会上面表示，目前美国民众间的巨大政治分歧令到他意识到，拒绝倾听另外一方面的声音，拒绝沟通是造成分歧越来越大的重要的原因。他认为美中间的人民交流能够帮助两边的民众相互增进了解和对话，从而带动政府层面上面的有效的沟通。库珀对美国之音说，推动人民交流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增进人民间的了解，逐渐减少彼此间的不信任感，从而推动合作的机会。但是他亦都指出，美中间的人民交流目前正是变得越来越难。他举例说，进入美国的中国学者正是越来越少，这方面是因为美国加强签证的限制，但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亦都对这些中国学者进入美国之后的活动范围作出越来越多的限制。库珀亦都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权和民主状况越来越担忧，开始怀疑两国间人民交流的价值。中国政府在新疆和香港的政策在美国民众之中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只要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美国人会越来越担心访问中国的风险，进入中国的美国人可能会越来越少。而20年前，美国大学都在这里争相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设校园，现在这些校园之中很多都找不到学生，因为美国学生已经不是多放心前往中国并且在那里生活了。库珀是这样说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张乐古华盛顿的报道。